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那同一位灵现在因着信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打破罪的枷锁，改变习惯，戒掉瘾头都是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不再受肉体的捆绑。
许多基督徒很关注自己与耶稣与天父的关系，但是圣灵呢？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探讨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现在让我们加入柴佩尔博士，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：圣灵的重要印记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：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
哇，住在你们里面的神的灵会带来什么呢？本章另一句高光经文第二十八节讲出了圣灵的工作会带来的结果。我们请乐师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。
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新闻报道都叫他小保罗，他是现代史上最年轻的心脏移植接受者。他在两个半小时大的时候接受了他的新的心脏。在他出生之前呢，医生就确定他的心脏有缺陷，他需要一个新的心脏，否则就会死亡。于是一个由20名医生、80名护士和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团队努力为小保罗提供一个新的心脏。当那颗心脏开始跳动时，主治医生说：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件什么事，空气中好像有一股电流穿过。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极好例子。一个神的孩子，他的心脏曾经是垂死的，但是通过空气中的那股电流，不管这意味着什么，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脏。我们如此相信，是因为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，神凭着他的圣灵应许赐给人一颗新心，他会把已死的有缺陷的实心变成肉心。以西结说，因为神要亲自把他的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得生命。如果你想一想，这个表达真的很美妙。他说基督徒获得了新的生命，而给我们换上一颗新心的医疗团队就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圣父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，圣子执行救赎的工作，圣灵是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和生命中的管道。父、子、圣灵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但问题是我们不希望这只是一个比喻。我们想知道在现实中 圣灵会做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文化，甚至是教会文化，似乎都对这个问题很困惑。如果你有圣灵内住，你会变成阿凡达吗？你会说方言吗？你会行神迹吗？圣灵会做什么呢？使徒保罗以奇妙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，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心里证明我们拥有了新的属灵生命。我们如何确认自己的新生命呢？你能想象一下小保罗有了那颗新心脏之后的样子吗？他的身体粉嘟嘟的，因为有新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。他的眼睛可以睁开了，手指头也可以动了，哦，还有脚趾头。他有了生命，他身上有了生命的迹象。圣灵在每个信徒心中确认我们的新生命。对于小保罗来说，所有连在他身上的监视器都启动了，发出哔哔声、嗡嗡声，显示这是一个鲜活的新生命。那么在属灵层面上，我们的身上会发生什么呢？其中一件能够证实我们新生命的事情，就是那些有圣灵内住的人有了新的心思意念。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五节所说的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神借着他的圣灵住在重获新生的人里面，因此他们有了新的心思意念。这意味着他们的方向发生了改变。我们不再追求属肉体的东西了，我们开始追求属灵的东西。我们心思意念上的优先次序发生了变化。上周我再一次想到了这个问题。上周日晚上呢，高中生们热情地邀请牧师们参加青年聚会，我们在那里做了得救见证。就在那时我才意识到，那个周末是我信主的40周年纪念日。我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，然而直到我上大四的时候，在那年的感恩节假期时，我才认识到我的生活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并没有做什么可怕糟糕的事情，但当我作为信徒开始审视我大学毕业后下一个选择时，我发现我在犹豫是要成为一名记者还是一名律师。这两个职业都没有不好，但我选择的重点是哪一份职业可以赚到最多的钱，或者我在哪个领域可以获得最响亮的名声。我心里想的只有这件事。我的心充斥着贪婪和荣耀，但我心里有声音说，这不是圣灵希望我做的事。我不是说这些职业不好，我是说我的心态是错的，因为我的目标只是为了取悦我自己。神说，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就有了一个新的方向，就是圣灵的方向。你想要做神喜悦的事，因为你的目标与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之前已经不一样了。这就是第六节所说的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们不再是行尸走肉，好像我们的心在往另一个方向走。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都不再是那样了，都不再朝着定罪的方向走了。不是的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所以当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的罪，又有圣灵内住时，我们是在往生命的方向走，不仅是永恒的生命，也是结果子的生命，不会被掏空的生命，有满足感的生命。因为我们不再盲目追求要去体验下一个满足，到头来还是觉得空虚。不是的，我们会找到充实。我们发现追求圣灵会带给我们满足感， 成就感和向神感恩的心。这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目的地，结果是我们的心开始渴望改变。第七节开头就谈到了这种转变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转变的第二层意思在第十五节的末尾，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如果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会意识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不希望这个耶稣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我不想让他来打扰我，我不想让他扼杀我派对生活的快乐，我不想让他控制我所认为的好与坏，我想要我自己的方式。你的心思意念都是与神为仇的，这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认识到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神也永远做你的父。他说，我不仅不再定你的罪，我更要赐给你一个荣耀的将来，就是与我同在。你的心开始渴慕神。诗人说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魂呼求永生神。我们的心在呼喊，阿爸，爸爸，父亲，我爱你，我想与你同在。敌意已经转变为爱意，我们里面发生了变化。上周我说过，我也常这么说，如果你用自己的完美程度来评估圣灵的工作，你一定会失望，因为我们想要变得完美，但是直到在荣耀中，我们才会完全。我们不能够通过我们的完美来看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从我们的情感来看。当我犯罪的时候，我是否恨恶我的罪呢？因为我认识到他践踏了基督的宝血，使圣灵担忧，否定了父的爱。当我看到自己的错误时，圣灵的工作是否让我知罪，使我不仅恨恶罪，更是爱我的救主呢？当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更新时，我们是否渴慕他呢？我们在生活中渴慕的东西变了。圣灵也许就是在这些简单的方式中给了我们重要的印记。我在圣路易斯市有一个朋友，多年来因为工作的需要，他经常坐在车子里给客户打电话。他想要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打发时间，所以他收集了大量的音乐。当他在车子里打电话给一个又一个的客户时，他会播放这些音乐，他非常喜欢这样做。我不记得是否因为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，或者是圣灵在他的生命中做了更新的工作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柴佩尔牧师，我还存着这些音乐播放列表，但我不想播放他们，我只想用我的时间来祷告，我只想和神相交。请听好，我不是说音乐是不好的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说他身上的渴望发生了改变，他的心被改变了。圣灵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，他的渴望和优先次序都改变了。这也是我们可以检视的地方。你是神的孩子吗？圣灵在你里面吗？你对于什么是重要的，对于你的目标等等，是否有了不同的心思意念呢？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，所以你的渴望也在改变。你想要取悦神，你想要与神相交，而这并不是某种空想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靠着圣灵，你不仅有新的心思意念，同时也有新的能力。第八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然而你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属圣灵的。 事实上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第十一节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你看到小保罗了吗？他的手指在动，他有力量了，他的身体里有血液在流淌，有生命在你里面，而且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。那叫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灵，那叫耶稣已死的身体重获生命的同一位灵，现在因着信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。因此，打破罪的枷锁，改变习惯，戒掉瘾头，都是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不再受肉体的捆绑，而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而信心儿女的意思就是要相信这一切。撒旦想要对你说，你不可能改变，你不可能变好，你的生活不可能有任何不同，你的背景，你的毒瘾都是你的束缚，这些都是由生理注定的，所以你无能为力。然而神的灵来了，他说，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因为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有圣灵内住，因此你拥有新的能力。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拥有这些新能力呢？从圣灵的果子可以看出来，这些重要的迹象会显现出来。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呢？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良善、恩慈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都不是一蹴可就的。小保罗必须一天天成长，一天天成熟。在基督徒生活中，或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有时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希望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，在一天或一年内，从小保罗长大成为使徒保罗。但有时候，人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成长。我们喂养他们的新生命，帮助他们成长，但他们在慢慢改变。我们在教会里必须同时做两件事，我们必须问那些没有灵命成长迹象的人，圣灵住在你里面吗？你需要在神面前谦卑，真正为你的罪悔改。你需要有圣灵在你里面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显出这样的证据。我们需要对那些没有灵命成长迹象，没有圣灵内住证据的人说这番话。因为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身上有这种新的能力，他们就没有属于神的保证。但同时呢，我们需要对人们说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，我们不应该期望你一下子成为崭新的成熟的基督徒。活出新生命的能力需要成长，但它之所以会成长，是因为你有新的义务，新的渴望。这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上周主日崇拜时，我读了这节经文，之后有一番很好的讨论。有人问，欠肉体的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还承担了其他什么债呢？我想到使徒保罗在其他地方说过这一点，例如哥罗西书二章，他这样说，耶稣涂抹了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很有画面感，不是吗？这里有一张字句，上面写着你欠了多少债。耶稣说，你因你的罪而欠下的那笔债，我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因为我承受了刑罚，你就不必再偿还了。所以我们欠的是那个为我们还债的人。你的肉体并没有为你还债，你的行为、工作、成就、良善永远都无法为你的罪向圣洁的神还清你的债务。因此基督为你偿还了， 这会带给你什么呢？它带给你一种出于爱的义务、感恩和爱。我们对神的亏欠不是出于恐惧，好像是说，哦不，天上的食人魔会抓住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变得够好。不是的，这是一种出于爱和感恩的债务，是说，看看基督已经为我做了什么。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明证是你会爱你的救主。这不是抽象的爱，不是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的爱，而是因为这种义务，我们会有新的行为。我们有遵照神旨意而行的意愿与能力，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会发生变化，我们的行动显明了这种变化。第十三、十四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你正以神儿女的身份活着，现在你身上有一种特征，反映的是天父的属性。你看起来不同了，你的行为也不同了，而你的行为不同是因为你的渴望已经改变，并且拥有全新的能力。因为你的行为不同了，你的环境也会开始改变，因为你开始见证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做工。在现代文化中，见证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听起来很奇怪，很少见。见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到在过去几年里，我和凯西参加了一个查经班，我们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夫妇一起查经。我们会为其中一对夫妇祷告，因为那位妻子分享说，我正在尝试向我的一个邻居做见证，他是当地一个邪教组织的成员，不是基督徒。我们聊天时，他有时会听我分享信仰，但我们越谈，他似乎就越生气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于是我们的查经班就为他祷告，我们说，似乎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寻找机会和他分享，但不要做那个破坏关系的人，除非他想这么做。这位年轻的妻子很诚实，她说，这个建议对我来说有点难，我不太喜欢和他说话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，让我很有压力，我不太愿意这么做。但看起来神就是要我为他做见证。就这样，他违背着他的喜好，试图活出神呼召他去做的事，尽管效果并不理想。刚过了几天，他的邻居突然来敲门说，你怎么能够让玫瑰花丛在我们两家的分界线上，离我家的篱笆这么近？你这么不地道，我是不会再和你说话了。这段关系就结束了。这位姐妹回到查经班告诉了我们这件事，我们为之惋惜。大约过了六个月，有一天，她的邻居再次敲门说，可以请你原谅我吗？当时我其实不是因为玫瑰花生气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但我不想面对它。但现在我相信了主耶稣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圣灵在做什么呢？改变行为以改变环境。当这位年轻的姐妹回到我们的查经班分享这件事的时候，她真的是带着感激和喜悦的眼泪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能看到父神，能想象他是如何工作的，我也一直能够看到圣子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圣灵啊。你们都是优秀的神学家，他真的是看到了圣灵吗？不，他看到了什么呢？他看到的是果效。就像耶稣说的，风想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，你看不到风本身，但你看到什么呢？你看到风带来的结果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方式，我们看得到圣灵工作的结果。我们首先向内看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能看到心思意念的改变，优先次序的改变，渴望的改变和行为的改变。但这并不是圣灵工作的全部果效。使徒保罗希望我们知道， 一旦你开始从这些内在的变化中意识到圣灵的存在，当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时，还记得吗？这是第十六节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就会开始见证其他的事情，你会开始充满信心地去过圣灵呼召你过的生活，即使是在苦难中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正如柴佩尔博士今天所分享的那样，圣灵给了我们力量、信心和平安，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。现在让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开始今天的讨论。柴佩尔牧师，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比如有时是在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有时则是在人年老的时候才做工。
如果只有主日学的孩子能够成为基督徒，那么任何超过25岁的人都会说，好吧，我没有希望了，对吗？
对，确实如此。
那么神在他的怜悯和恩典中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在一些人生命的早期呼召他们，这样孩子们就有盼望。他在一些人生命的晚期召唤他们，这样成年人就有盼望。甚至是那些认为生命已经离他们而去的老人也有盼望。有多少人成年之后很久才信主，因此为自己经营了一个不认识基督的家庭而懊悔不已，他们一直为此感到内疚。但是我会对他们说，不要后悔，不要内疚，想想看，如果神没有像他所做的那样呼召你，那么不仅其他成年人看不到任何成年后信主的例子，你的孩子们也看不到，因为他们已经成年了。但他们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知道他们还有盼望，神可以超越你，向人施行伟大的恩典。
感谢神，他呼召处于各种生命阶段的人，这真是让人高兴。谢谢你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展示了无尽恩典节目的使命。柴佩尔博士是一位圣经教师，他呈现了关于神无尽恩典的全部真理，是神所赐的那人不配得、没有限量、不求回报的恩典，使我们自由地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过的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过的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山高，过去现